日俄战争真是黄种人的胜利吗？大家都说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黄种人第一次击败白种人的伟大胜利，开创了历史新纪元。您听了是不是热血沸腾？可您有没有想过，这话本身就有问题。什么叫黄种人的胜利？日本人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他们觉得自己是脱亚入欧的文明人，跟那些落后的亚洲黄种人可不是一回事。话说这场战争表面上看是为了朝鲜和满洲的控制权，日本和沙俄掰手腕。但您要细细琢磨，这里头的门道可深了去了。且说这场大戏的幕后推手。1904年2月，日本不宣而战，突袭旅顺港的俄国舰队。消息传到欧洲，各国的反应很有意思。英国人偷着乐，他们刚跟日本签了英日同盟，正愁找不到人收拾沙俄在远东的扩张呢。法国人着急，他们跟俄国是盟友，可又不想为了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跟日本翻脸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最有意思，一边给沙皇表兄弟打气黄祸论，一边偷偷希望这两家打个两败俱伤。美国总统老罗斯福那表面上调停，实际上盘算着怎么让日本牵制俄国在太平洋的势力。这就好比邻居家两个壮汉打架，周围一圈人看热闹，心里各有小九九。所以您看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黄白对决，而是一场国际大博弈中的代理人战争。日本充其量就是英美联手对付俄德的一张牌。接下来咱们说说那场惨烈的攻坚战。说到日俄战争绕不开203高地。官方叙述里，乃木希典指挥第三军英勇攻坚，终于拿下了这个战略要地。可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？203高地本来不是主攻方向。日本陆军的计划是从旅顺的北面和东面包抄，避开正面的俄军要塞炮火。但乃木这个人脑子一根筋，非要跟203高地硬碰硬。从8月到11月三次总攻，日军伤亡6万多人。什么概念？就是把一个师团的人马全扔进肉沫子里转了一圈。俄军呢，依托坚固攻势，伤亡不到日军的1/3。这时候儿玉元太郎从满洲总军司令部赶来了，这位才是真正的军事天才。他一看这情况，立马改变战术，集中火炮轰击203高地的反斜面，用工兵挖坑道接近，步兵小股多路渗透。12月5日203高地终于被拿下。但您猜怎么着？守军早就撤得差不多了，留下的不过是一些顽抗的残兵。这就好比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撬开一扇门，结果发现里头的人早就从后门溜了。单说海上那场惊天动地的决战，比起陆上的血战，海上的对马海战更像是一出戏剧。1905年5月27日波罗的海舰队历经8个月的长途跋涉，终于到了对马海峡。这支舰队从圣彼得堡出发时可是沙皇的骄傲，40多艘战舰浩浩荡荡。可等到了远东，早就不是当初的模样了。没质量差，机械故障频繁，官兵疲惫不堪。更要命的是，舰队司令罗热斯特文斯基是个陆军出身的老爷们，对海战一窍不通。东乡平八郎那人家本土作战以逸待劳。更关键的是，日本海军从一开始就知道俄舰的动向，无线电技术刚刚兴起，日本人在沿岸设了大量监听站，俄国舰队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。27日下午，两军主力在对马海峡遭遇。东乡打出著名的信号旗，皇国兴废在此一战，各员一层奋力努力。然后就是教科书般的 T 字战法。日舰利用速度优势抢占有利位置，集中火力攻击俄舰队型的前端。不到2个小时，俄国旗舰就被击沉，司令受伤。这场海战的结果确实辉煌，俄国舰队全军覆没，38艘战舰被击沉或俘获，只有3艘鱼雷艇逃到海参崴。日舰损失3艘鱼雷艇。但您说这是单纯的军事胜利吗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换个时间地点，结果未必如此。却说这场战争背后的金钱游戏。打仗烧钱，这是铁律。 日俄战争，这场仗日本花了多少钱？当时的日本年财政收入大概 2.6 亿日元，而战争花费超过20亿日元。也就是说，相当于八年的国家收入全砸进去了。钱从哪儿来？借的。英国银行、美国银行、法国银行，甚至德国银行都借钱给日本。为什么？因为沙俄是大家的共同敌人。英国怕俄国威胁印度，美国怕俄国控制太平洋，法国虽然是俄国盟友，但金融家们只认钱不认政治。最有意思的是，纽约的犹太银行家雅各布·西夫个人就为日本提供了2亿美元贷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痛恨沙俄的反犹政策。所以您看，这场日俄战争实际上是国际金融资本家日本对俄国。日本人只是拿钱办事的马前卒。这就好比村里两个人打架，其实背后是不同的金主在角力。再说说那个响亮口号背后的算计。战争结束后，黄种人第一次击败白种人的说法开始在亚洲流传。您猜这是谁提出来的？不是日本人。至少不是日本政府。当时的日本正处在脱亚入欧的狂热中。他们恨不得全世界都忘了自己是亚洲人，一心想加入文明国的俱乐部。伊藤博文说过，我们不是为了亚洲而战，而是为了文明而战。那这个说法是哪来的？主要有两个来源。一是美国媒体。他们需要一个故事来解释日本的胜利。黄种人崛起比英美金融资本支持的代理人战争更容易理解，也更有传播价值。二是亚洲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。中国的梁启超，印度的甘地，他们需要一个榜样来鼓舞民族自信。既然日本能行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但问题是，日本的成功模式是什么？是彻底西化，是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，是成为列强的小伙伴。这跟黄种人团结有什么关系？事实上，胜利后的日本对其他亚洲国家更加轻视。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落后的亚洲一员了，而是先进的文明国。朝鲜被吞并，中国被欺凌，这些都是在黄种人胜利之后发生的。最后咱们算算这笔账。那么日俄战争的真正赢家是谁呢？表面上看是日本。他们得到了朝鲜的宗主权，获得了旅顺、大连的租借权，拿到了南满铁路的经营权，还有赔款。但您仔细算算账，就会发现不对劲。战争花了20多亿日元，赔款才拿到多少？ 3.6 亿日元。还不够填窟窿的。更要命的是，日本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。为了还债，不得不更加依赖对外扩张，更加依赖军国主义道路。这就埋下了后来太平洋战争的祸根。真正的赢家是那些借钱给日本的国际金融资本。他们不仅收回了本金，还赚了大笔利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成功的把日本绑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战车上。这就好比您借钱炒股，结果虽然赚了点，但从此被套牢，再也脱不了身。说到最后，这段历史给我们什么启示？首先，所谓的种族对决往往是政治包装。真正的国际政治比这复杂的多。其次，军事胜利不等于政治胜利，政治胜利不等于经济胜利。日本赢了战争，但输了未来。最后，在大国博弈中，小国很难真正获利。不管是俄国还是日本，最终都成了国际资本游戏的棋子。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，与其纠结于黄白对决的种族叙述，不如多想想，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体系中，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尊严？答案恐怕不在肤色里，而在智慧和实力的平衡中。